刚刚我选的那首诗歌，最后一首的诗歌就是"唯一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如果你留意那个歌词的话，你就知道他讲到，他说："我不知道神的恩典到底怎么样临到我，我也不晓得信心，就 saving faith 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然后他讲到，他说："我也不明白圣灵怎么样啊，这个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过犯。"啊，我也不晓得我前面的前途，我也不晓得主什么时候再来啊。那么他讲到，他说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在副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但是我知道，我唯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么这个歌词上面有一点不同，但是这首诗歌其实最主要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的一个宣告，保罗说："但是我知道，唯独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托付他的，或者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么，这个话是一个宣称。那么，在这个宣称里面，保罗有一个确据，就是他确确实实的知道他所信的到底是谁，他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把握。那么，盼望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确据。那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其实是从罗马书，我们要再一次一同来思想救恩。那么在我讲罗马书以前呢，提罗马书以前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也是一个很重的话。那么这句话是这样讲的，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你如果去看英文讲说 such a great salvation 或者 so great salvation， 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逃离他的审判呢？我们怎么样能够逃离我们自己罪所带来的后果呢？好，那么祝磊在前两周跟我们分享了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因信称义，然后我们要谈一些成圣，我们要谈到得荣耀。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要提到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当我们要从罗马书开始谈起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其实罗马书我们常常讲是所谓保罗的代表作，英文叫做 Magnum Opus， 它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的代表作。那保罗总共有13卷的书信，那么是以罗马书为首，不但是保罗书信中为首，也是在所有书信中之首。所以你看到福音书四卷福音书以后就是教会历史，那么就是新约的教会历史，就是使徒行传，接下来第一卷就是罗马书。那么罗马书就是所谓的诸书信之首。那么我们如果去看罗马书，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内容是极为丰富的。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就开始讲到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然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讲到人的罪，然后就讲到神的义，然后第四章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讲到成圣，第九章就讲到拣选，九到十一章讲到拣选，然后我们讲到说罗马书的那个最高峰的，就是在第八章的那个部分讲到神的爱，没有任何的事情让神的爱可以与我们隔绝。然后到了第十二章就讲到说我们应当要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就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所以罗马书里面是非常非常丰盛。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要很快谈过一些罗马书里面的重点。那么第一个事情，我们要谈到神的义，我们要回来看一看到底神的义是怎么样一回事情。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到底是怎么样算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再回头来看一下罗马书与雅各书中间所存在的一个，或者我们应当说看似存在的一个冲突，就是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它。然 然后第四个我们要讲到成圣，然后我们简短讲到得荣耀，然后最后我们要回头来看这么大的救恩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大。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就来再谈一下神的义，其实祝磊之前提过一些，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看罗马书，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讲说每一卷书都有所谓的 key chapter， 都有一个它最重要的章节，这最重要的一章，然后所有的这个书卷都有它的 key verse， 有它最重要的经节。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经节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如果你看 bulletin， 如果手机可以打开看 bulletin 也是可以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那么这里有一段话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先读几句的圣经，然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这段话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我们要读第二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么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在第四章，很快到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加一个经文好了，加一个第九节，第九节的后半，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那么这是保罗自己所提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跳到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然后第九节、第十节，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好，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真是想到说你的话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就在这时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聚集的时候，顺应主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得饱足。我们再次把下面的时间向你仰望，是因为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就真实的来遇见你。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的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当我们谈到第一个事情，我们谈到神的义的时候，那么这个 key verse， 我们讲到罗马书的 key verse， 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里面讲到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接下来就讲什么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接下来讲到说，因为神的义 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其实我们在谈神的义的时候，这个词讲到说的 righteousness of God 这个词其实是很丰富的，它不只是表面上面的含义，说是神本性的公义，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在里面。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讲到说，当圣经上讲到说神的义的时候，它讲到是神是公义的，神所行的也是公义的，这是讲到它的属性，也讲到神的作为。但是不但讲到神的属性是公义的，他作为是公义的，也讲到他对人要求公义。我们说 God demands righteousness， 神要求公义。那么宝中前一段时间在分享的时候曾经讲到弥迦书第六章，就讲到说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讲到行公义是神向世人所要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像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很清楚神要求人要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还有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含义在罗马书里面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讲到说神提供公义给我们， God provides righteousness。所以不但 God is righteous， 不但 God acts righteously， 不但神 demands righteousness， 而且神说他 provides righteousness， 他把他的公义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事情，那么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在第三个层面里面讲到说他把他的义提供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如果你去看这段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你看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去套进去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第十七节讲到说，因为神的义，或者我们说神要赐给人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说 from faith to faith， 换句话说，这个义呢跟信有一个极度重要的关联，就是这个义是本于信，而且只有信。所以改教家讲到信的时候，讲到 sola fide， 讲到说 faith alone saves。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再谈这个事情。但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就讲到的一个事情，讲到神的义的时候，它隐含的意思，乃是神所赐给人的这个义，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而这个义是本于信的。那或者你再翻到第三章，我们刚刚读过经文，你如果翻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话当我们套进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明白。譬如说第三章二十一节讲到说，但如今神的义，或者说神赐给人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赐给人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赐给人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要赐给人的义，使人知道。这里又回到神知道他自己为义，这讲到神自己公义的本性，使人知道他自己是公义的，然后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我们再跳到第十章，我们刚刚读到第十章的第一到四节的地方，我们再去回去看这段经文，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说犹太人保罗讲到犹太人，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然后讲了一句话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那么犹太人不知道神的公义吗？犹太人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公义，他们在旧约里面，他们在律法跟先知里面，他们都晓得什么是神的公义。但这边所说的乃是讲到说，犹太人有热心，他们向神是热心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些事情， 因为他们不知道事情，就是神所赐给人的公义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于是讲到说，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换句话说，他们想要靠行为去在神面前称义，就不服神的义，就不服神的义，就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乃是要赐义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接下来讲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了解，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就有一些帮助，比较更容易来明白上帝的话语。但是其实在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个简短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出名的一个故事，是讲到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我们知道他是在改教的时间，他是改教最重要的人物。那么马丁路德他本来是天主教的修士，其实我就他的传记里面人所能了解，就是他原来对神的义的了解，他是停在神了解神公义的本性的那个层面，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他也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其实他就非常的困惑，神的公义怎么可能是好消息呢？神的公义应当是 bad news， 应当是坏消息才对，因为我们是罪人，而神是圣洁公义者。所以马丁路德其实他本来不喜欢谈神的义的这个概念，因为他跟约伯其实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你如果去看约伯记，约伯记里面在25章第4节，还有在9章第1节里面，约伯连续在约伯记里面问过2次同样的问题，就是在神面前人怎么能称义呢？约伯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困惑，这是他其中的一个困惑，在神面前人怎么样能称义？如果我们是罪人，如果神是公义的，人怎么能够称义呢？那么这是困惑约伯的事情，这是困惑马丁路德的事情。那一直到后来马丁路德有一次他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他要教罗马书，轮到他教书，他正好要教罗马书，于是他去查考罗马书，然后他查到了奥古斯丁在第4世纪对于神的义的解释。然后当他读到奥古斯丁所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义的时候，他不是在陈述神本性的公义，他乃是在陈述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义，或者我们讲说把公义的地位赐给那些相信的人作为礼物。那么陈继明教授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讲到说，他其实不喜欢用地位，他喜欢用的是身份，也就是说神把一个公义的身份赐给人作为礼物。那马丁路德传记里面讲到说，当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天堂的门从此大开，千斤的重担从此从肩膀上落下，至终他得以得着他梦寐以求的平安。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我不再需要靠行为，靠自己的努力来得神的称许，来得着这个义。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他一生为因信称义的这个圣经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圣经的教导，他一生奋战，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独立抵抗罗马教廷而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乃是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在重新在奥古斯丁思想里面发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从此他站立得住，他为这个真理他一生奋战。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神的义，我们需要对神的义有更深一点的认识。那第二个我们谈到的要谈到是称义，要谈到算为义。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个在罗马书第4章里面就不断重复的出现。那么其实这句话，其实算为义这句话，其实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15章第9节的地方，讲到亚伯拉罕得了异象，神向他显现说，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那么样子多，那么就是在15章第9节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年纪已经老迈，但神说了 这个事情，他就相信上帝。于是神说，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句话在罗马书里面出现过，在加拉太书里面出现过，在雅各书里面出现过。而算为义这一个词，光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就出现了11次之多。然后保罗在这里面，在罗马书第四章，我们刚读到第四章第九节，就问了一个问题，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到底是怎么算的？这个算法是怎么算的？那这个算这个字，其实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有应用一个词讲说 counted， 或者讲说 credited， 或者讲说 reckoned， 但是神学家在改教家他们神学家所用的一个词叫做 imputed， 那么这个字就是归算的意思。那不管怎么讲，是 counted, credited 或者 reckoned 或者是 imputed， 它是一个归算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这个归算到底怎么样归算？其实保罗在第四章第三到四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第四节是这样讲，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做工价得，做了工作得了工价，这是当得的，这个叫做 reward， 这个不是 grace， 这是当得的。然后接下来讲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其实这句话是很奇妙的一句话，因为你要讲到说，算罪称罪人为义的神，怎么能够有这个事情呢？因为如果你去看箴言，箴言第17章15节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定恶人为义的，或者定义人为恶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在法庭上面不能够说义人为恶，不能说恶人为义，那么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在这里保罗用了一句话讲到说，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保罗讲了几个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到，但保罗讲了几个事情，讲到说这个算为义，第一个不是因为行为，就是我们刚读的第三节第四节。然后第二段他讲到这个信，这个称义不是因为割礼。第三个事情他讲到这个称义不是因为律法。然后他做了一个总结，这个称义乃是因为信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那么我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So Great Salvation， 就叫这么大的救恩。那么这本书是我在刚信主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我买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Charles Ryrie， Charles Ryrie 是 Dallas 神学院很著名的系统神学的教授，我还有他一本这个 Study Bible， 新约的 Study Bible。 那么他讲到归算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字，讲到这个 credit 或者讲到 counted， 讲到归算的时候，他讲到说归算这个概念呢，其实最好的一个例子可能是腓利门书里面的这个例子。腓利门，如果你记得我以前，其实几年以前我谈过腓利门书。腓利门是讲到是一个富有的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如果记得阿尼西姆他从腓利门那里逃走了，那么逃走了以后呢，那么是不是偷了东西，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他跑去罗马，就在罗马遇见了在捆锁当中的保罗。然后遇见保罗以后呢，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他就爱主，然后他服侍保罗。所以后来保罗写了一封这个书信，就是哥罗西书。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如果看哥罗西书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他说这封信请阿尼西姆带去给哥罗西的教会，同时他附了一封私函给腓利门。然后他告诉腓利门一件事情，他说腓利门，他说我凭爱心要请求你一件事情，就是请求你饶恕阿尼西姆。他说我要请求你接纳他，就是如同接纳我一样。然后他在腓利门书第十九节的地方，就只有一章嘛，这十九节的地方就讲到说，他若亏负你， 若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所以 Charles Ryrie 其实就讲说，其实所谓算为义的意思，就是有什么亏负的，我们如果亏负父神什么，那个都归在基督的账上。那么这个就叫做这个归算，或者叫做算为他的义。那所以当我们讲称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回到称义，其实有两个面向，它有一个消极的面向，那它有一个积极的面向。那消极的面向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一切的过犯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但除此以外，它有一个积极的面向，积极的面向就是神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又再一次讲到神的义。那意思什么意思呢？就神使那无罪的基督曾经来过世上，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他是那位无罪的羔羊，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那个公义的那个地位，得着神的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得着一个义的那个地位，或者得着义的身份。所以很多人讲说这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是加尔文思想或者是路德神学的精华，就在这句话里面。有人称它作为叫做 The Great Exchange， 叫做大交换，或者神学家称它作为叫做 Double Transfer， 它是一个 Double Transfer， 我们的罪 transfer 转移到耶稣，我们的罪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而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头上，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对于因信称义的事情，有一个需要了解的事情，就是当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的义，而是神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宣告我们为义。这就是助磊之前提过的，在法庭里面，神有一个宣告，宣告我们不算我们为罪人，我们乃成为义人。但是要留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被称为义的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不是我们曾经努力去得着的义，不是我们行善所得着的义，不是我们修行，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我们甚至包括我们灵修祷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得着的，乃是神借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谦卑的去相信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个义。所以我要简短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已经经历的，我不太记得我在这个分享的时候讲过，还是我在我小组里面有讲过。就是在90年代末期，98年，大概差不多98年左右的时候，我在北卡那个教会，那个时候请我们没自己没有牧师，我们请别的教会牧师来到我们这来讲道。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大概五六十六七十个人左右啊。那么我还记得有一天，那个牧师问我们一个问题，他在一开始讲到，还没开始讲，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义人的，请你们举手。我还记得我那天坐在教会的最后面，那只有我举手，只有我举手。然后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说你们中间是圣徒的，请你举手。我看一看，也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举手。那我知道大家不敢举手，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之所以举手，是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他在问什么问题，因为我也知道我是有双重身份的，因为我既是罪人，我也是义人，我既是污秽的，但是上帝仍然称我为圣徒。所以我们在了解称义跟成圣的时候，就需要了解一个事情，这里面有所谓我们所谓的 positional 就是在地位上面，我们是义人。在地位上面我们是圣徒，但是我们也了解一件事情， in reality practically 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仍然都是罪人。 所以这里面就再一次讲到说，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之所以得救，其实你如果看称义这个词，称义这个词有人说它基本上就是 saved， 就是得救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把它互换的，在某一些 text context 里面你是可以把它互换的，因为称义其实就是得救。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刚刚看到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段话讲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看起来好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像是两个事情，但其实它不是两个事情，它是同一回事情。这只是保罗写的时候他用犹太人习惯性的语法，但是这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人如果心里信神，这个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而且神曾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看这里用的词就是称义，这里用的词就是得救。所以你知道得救跟称义其实很多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相通的，在第九节第十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说人称义，其实重点就是保罗在讲称义的时候讲到说，人称义是本乎恩典，本乎恩典，然后因着信心，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这是保罗的思想，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啊。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神的义，然后我们看了称义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第三个事情，就是雅各书跟罗马书里面。还有加拉太书，罗马书跟加拉就是很相近的，加拉就是基本上在神学教义上面就像一个小罗马书一样。那么马丁路德非常看重他的，那如果你去看就知道说雅各书里面跟罗马书里面或者是加拉太书似乎有一个冲突，因为这些书信里面都讲到因信称义，那么连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书里面在因信称义上面又加了一句话，就是雅各书第二章三十三节，他加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讲的，他在说完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以后呢，他就加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然后就举了亚伯拉罕跟拉合，妓女拉合两个例子。所以这个常常带来一些困惑，好，所以事实上你如果知道的话，马丁路德不喜欢雅各书的，好，我记得这个助理也提到，马丁路德并不喜欢雅各书，马丁路德甚至称呼雅各书作为叫做Epistle of Straw， 说他这个是草木合写的，说这个雅各书草木合写，那么这个有点太过，因为雅各书非常重要，雅各书是新约里面的智慧书，他讲到生活里面的智慧。那么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讲到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是这里面看似有一些矛盾，到底怎么样去调和它？那所以我很快讲一下，我们其实在讲到，那我也不是神学家，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有一些东西我去有一些了解。因为我们讲到解经的原则里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有几个原则啊，比如说你要以经解经，比如说不要灵异解经，但这里面有几个解经的原则是重要。第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称它作为 principle of harmony。 什么是叫 principle of harmony？ 就是它是一个和谐的原则，因为神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如果有看似矛盾的话语，那么就一定他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去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话语，这个我们叫做 principle of harmony。 那第二个原则叫做 principle of history。 什么叫 principle of history？ 就是我们现代人在读圣经，其实跟第一代的收信人，当他收到书信的时候，或者读福音书，他第一代的人跟我们所读的时候，我们会中间产生一点落差，因为我们不太晓得当代人的背景是怎么样回事情。所以了解那个书信的背景，时空背景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去看保罗，当他在讲因信称义，当他讲这些时空背景的时候，是因为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背景里面，他有一批犹太派的基督徒是主张说信主信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割礼，还要加上律法，还要加上行为才能够称义。 所以，像保罗在我们刚刚讲到，在第四章的时候就驳斥这些说法，说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为行为称义。但是，你如果看雅各书的时空背景，就稍微有一点的不同，因为收雅各书的第一代的那些基督徒的里面是有一批基督徒说：“我相信，我是基督徒。”但他生命里面完全没有生命的改变，完全没有行为，所以雅各就开始强调。因为信而称义所带出来的行为，那么这个是雅各书所要强调的。所以如果你去了解的话，其实你了解在教会的历史，在就是要教会历史里面，其实一直有两种极端的思想带来一些张力。那这些极端的思想是什么呢？那有一方面，这边有三个 L， 那么有一个方面，有一个极端是所谓的，我们称它作为 license。 那什么叫做 license？License 意思就是说，我信了，那我就拿到门票了，我就可以进天堂了，那么我的行为就不再重要。那么这个是这个极端的叫做 license。 那么在 license 的这个 group 里面呢，人就行为上面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你如果去看保罗第六章的时候，当他开始讲成圣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成圣，当保罗开始在第六章讲成圣的时候，他一开始第一节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然后保罗说断乎不可。那么这就讲到要对付这个 license 的这一批人的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信心之外要加上律法，加上割礼，加上行为才可以得救。这个我们称它作为英文称它作为 legalism， 就是律法主义。那么保罗讲到这两个都是错误，律法主义就是我们刚刚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讲到说犹太人有一批犹太人，犹太人是对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要拯救人，神所要赐给人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换句话说，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要靠行为得救。于是他就没有服在神所定的那个赐人义的那个框架之下，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你就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 ，legalism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在这两个 L 中间 legalism 跟 license 中间得着一个平衡，那这个我们称它做 liberty， 就是第三个 L。 那么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很愿意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因为这句话极为重要，对于了解因信称义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你把它记在圣经里面 somewhere， OK。 那这句话是这样讲，它英文是这样讲，它说 faith alone savesBut faith that saves is not alone. 我再讲一次 ，faith alone saves, but faith that saves is not alone. 如果讲中文就是唯独信心，这就改教家讲的 sola fide。sola fide 就是什么？就是唯独信心，唯独信心叫人得救，但叫人得救的信心必有，并不孤独，并不孤单。必定不是只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因为信心必定导出行为。真的信心，我们讲 saving faith， 或者是讲活泼的信心，讲 living faith， 先真正的拯救我们的那个信心必然带来生命的改变。好，所以在接下来我要再 expand 一下，这个大家也可以记笔记的，因为这是重要的思想，重要的概念。所以罗马书在讲什么呢？雅各书在讲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对比，我们需要了解罗马书在讲什么。罗马书在讲的是 justified by faith， 我们刚刚讲因信称义。雅各书在讲什么？雅各书在讲的是 justified for work。 这里面讲的因信称义，信乃是 root of justification， faith is the root of justification， 信心是称义之根。行为 work 是 the fruit of justification， 是称义之果。所以就看到称义是有一个目的的，神把我们称为义，神拯救我们，神拣选我们，让我们 信他，然后成为一个义人，活在他的面前是有他的目的的。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要叫我们行的。所以罗马书在解决的问题是称义是怎么来的？是因信。雅各要解决的问题是称义了以后要怎么办？称了以后要怎么办？就是 you have to have work。所以有人说罗马书用另外一句话来形容叫做 justified before God， 是人如何在神面前不被定为有罪，如何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但是雅各书所描述的乃是 justification before man， 人在一个基督徒在人的面前怎么样让人看见我是称义的。 justification before man。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那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得救是本乎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在第十节保罗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其实工作那个词你去看英文的版本的翻译，讲到说是我们是他的 we are his workmanship。 workmanship 这个意思其实它有一些是神的工艺品，神所制作的一个器皿，神所制作的一个工艺品。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原本是神所做的这个工艺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了解一件事情，了解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借着信本乎恩也一阵信呼召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罪恶之中，他使我们活过来。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我们每次讲到说神就是良善，行善就是顺从神的心意，顺从圣灵的时候，那个我们就是在行善，那么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讲到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然后神讲了一句话说，那个光不是放在斗底下的，光乃是放在桌上，放在桌上是要叫家人，叫一家人都能够得着光明。然后主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于天父。所以行为重要吗？行为当然重要，但这里面有一个事情要留意的，就是它有一个顺序。如果你画三个圆圈，第一个圆圈就是信心，第二个圆圈就是称义，第三个圆圈就是行为。所以你再一次思想的话，罗马书就在讲前面两个圆圈，信带来的称义，雅各书在讲后面两个圆圈，就是称义带出来生命跟行为上面的改变。那么这个是这个整个的流程，整个的顺序。但这里面需要留意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圆圈是信心，第二个圆圈不能够是行为，不能够是信心变成行为再称义。那么天主教是这样的观念。那天主教其实我们对他有一点误会，我们总觉得他是说要因行为称义，其实天主教不是，天主教是说你要信心，然后加上行为，然后你称义。天主教其实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称义的系统，有一个很复杂称义观。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的，就是说人怎么称义呢？你受洗以后才称义，你不是因信称义。天主教的观念是你要有一个行为，你出去受洗了，你受洗了以后你就称义了。那你领受那个义以后，如果你犯罪，你还会再失去，你会失去那个义。那失去义以后怎么办呢？那你就去再去靠行为，再去靠苦修，你再去修行，你可以把那个义得回来。如果真的还不够的话，有一天你死了，你就进到炼狱里面。在炼狱里面，那个过去死亡的圣徒，他有多余的义可以加给你，你去修炼了以后，你以后还是可以进天堂。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很复杂的一个观念。但在这个系统里面，在这个观念里面，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信仰有一些了解是重要，就是信心带出的是称义，称义带出行为。好，那么这是第三个我们要提到的事情。那么第四个我们需要提到的事情就是成圣。好，我们刚刚讲罗马书一到三章讲人的罪跟神的义，第四到 五章讲到因信称义，第六到第八章就讲到成圣。那么到底什么是成圣？那英文叫做 sanctification。成圣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圣洁上面有份，人在圣洁上面成长，人在圣洁上面成熟。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那个称义以后，那个行善，然后行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那个就是所谓成圣的那个过程。那简单的讲的话，就是在圣灵引导之下。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你记得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里面讲到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一个征战，在那个征战里面，如果人去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于是我们就会更像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称呼 他为成圣。那么成圣是上帝的命令。那么我记得三年，我查了一下，三年以前我曾经跟弟兄你们分享一个题目叫做预见至圣者，那么讲到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么后来我记得宝中 也谈过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么在那一次我记得跟弟兄你们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就讲了一句话，就讲到说，那照我们的既是圣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就如同称义一样，跟称义很像的，神是公义的，神也要求我们为要求我们公义，神是圣洁的，神也要求我们圣洁。所以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讲到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那么就是一个命令，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里面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谈神圣洁的本性，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重复的叙述它，但是我们可以谈一下成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那我要很快的要 share 一下 screen 哈。我不知道 share 会不会有问题，但是很快要 share 一下share 一下 screen。这个 share screen 可以看得到吗？有看到一个图吗？看看谁可以告诉我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哈，
可以看得到，
有看到这个图。那么这个图呢？我把它放大一点，现在看到吗？好，那么这个图。其实就是我们讲到说称义，讲到成圣哈。那么这个图有一个一号、二号跟三号的位置啊。那么一到二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一到三就是成圣。
因信称义，成圣。
那么人在我听到一些声音，可能需要静音哈。那么有人可能需要静音，但是在这里讲到人本来是罪人。那么人怎么样得到神的义，是因为因信而称义。那人怎么样成圣，那么成圣是一个过程。好，那么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十节，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这个其实讲到，这就讲到说因信称义，我们说它是神的宣告，那么是我们得着一个新的地位，我们得着一个神儿女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么这个是神学家说它是 external， 它是外在的。神一次的宣告，在法庭里面宣告是你称义，那么这个是100%的一次得着的东西。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称义是部分的称义，我们也没有说今天称义，明天失去了救恩又不称义了，后天又得着救恩又称义了，然后又称义又不称义的，这样子的状况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要就称义，要就没有称义，它没有一个模糊的空间。那么称义就是一个人生新的开始，当我们从一变到二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得着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成圣不一样的，成圣它是一个 process。 当然从某一个角度讲起来，当我们被称为圣徒的时候，我们常讲说我们本是污秽的，但是圣灵洁净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神重生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得着了圣灵， 然后我们开始明白圣经，但是在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把我们洗洁净，好让我们可以归入耶稣基督新身体，于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么这个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但是我们信成为圣徒，我们被神成为所圣徒，并不代表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瑕疵，我们生命里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存在。那么这个就开始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那如果你看一到三的那个成圣过程里面，它有 dip， 那这是我们讲说有退后的时候。那个讲说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 backslide， 我们会退后，我们可能跌倒。那么在这个渐进的过程里面，我们有 ups 有 downs， 我们有成功，我们有失败，有的时候我们靠近神的时候很亲近，有的时候我们又似乎远离神。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们一生在成圣的过程之中，在世上我们一生不能成圣，我们一生不得完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个日子，那条上面的那条横线，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个日子，我们可以见主而得着荣耀，然后脱离罪的同在，我们得着了一个不犯罪的生命，那个叫做得荣耀。所以我们讲说神全备的救恩里面包括了称义，包括了成圣，包括了得荣耀，那是一个神全备的救恩。但是成圣真的不是一条义路，它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你如果读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的里面，尤其是第七章里面，保罗讲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这个圣经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就是讲到即使我今天已经称了义，但是我在成圣过程的那个里面，我仍然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在我们真实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在我们的生里面仍然为，就像我的病人有的时候讲说 We have good days and bad days. We got good days and bad days. There are certain days we're doing well. There are certain days we don't do well. 有好的日子，有不好的日子，因为我们仍然 struggle， 我们仍然在挣扎当中。其实不只是我们挣扎，保罗都在挣扎。你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连保罗都是在挣扎之中，何况是我们。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会有挣扎，我们在跟子女的教养跟子女关系里面会有挣扎，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会有挣扎，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会有挣扎。这些所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都有所挣扎。那么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的， There is a struggle。 但是如果你看到第八章，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有刚庆祝的时候，我记得老太太跟我讲，主要是跟我讲，我们要从第七章进到第八章。早先我并不是太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你从基督徒的生命要从第七章进到第八章的意思，就是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就是我们讲到称义，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从此以后我可以选择我犯罪或者我选择不犯罪。我们只是讲说，当我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只能犯罪，但是当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从此我可以开始在生命里面有新的学习。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里面，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应当借慎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个里面讲到得救的功夫，并不是称义，并不是得救，他讲到说在成圣的过程里面，人必须要努力的那个意思。我们必须要恐惧战惊，要在得成圣的事情上面 we have to be serious。 那或者你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这个很好的经文，其实我们应当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有一个经文，这个经文讲到第十七节，第六章十七讲到说，又说你们勿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边讲什么呢？这边讲到说要出来， 要离开那个世界。我们说，我们每次讲的说 ，we're in the world but we're not of the world。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应当与人同流合污，我们不应当与世人相同，我们不应当在世人当中沾染污秽。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要出来，出来做什么？出来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然后讲到说，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乃是他的儿女。然后接下来第七章第一节讲到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什么应许？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什么应许？就是神说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样子的天父，做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应当记得我们的身份乃是王子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乃是公主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乃是我们得着了这个身份以后，我们应当看重这个身份。从此我们生命里面应当，我们的行为应当与我们得救的福音相称。所以这里面讲到说，除去身体灵魂里面一切的污秽。所以我们需要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分别，所以我们需要除去，我们需要脱去我们的旧人，我们需要穿上我们的新人。那这里面再一次显明，成圣里面有消极面，有积极面。消极面是出来，是离开，是分别自己；积极面是敬畏上帝，得以成圣。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看提摩太后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讲到十九到二十二节讲到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我们既然说我们是属于主的，你就要离开不义。你还记得那段话讲到说，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没有？讲到说，有的是贵重的金器银器，贵重的；有的木器瓦器是卑贱的。那可能是作为中国人传统尿壶这一类东西。但是这边讲到说，人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是一样的讲到，就跟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或者跟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一样的事情，就讲到说，人需要离开不义，人需要成为圣洁，能够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继续的往里面讲，但是我们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成圣的这个主题。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情，很多时候在今天是有的时候是被我们所忽视的，被我们所没有特别看重的。因为我们讲因信称义是比较容易的，我们讲恩典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要去讲那个功夫，譬如说你讲到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要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那个就有点辛苦，那个不是我们肉体所喜欢的。但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看重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讲，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取法乎上得乎中啊，取法乎中得乎下。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我们在生命里面，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我就说 we are not aiming high enough， 我们没有把目标放到够高，在神的标准上面，不像保罗那样，我立定志向要攻克己身，要身服我。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缺乏这样子努力啊。那么我自己很多时候觉得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不管在家庭生活，在很多方面，我自己也缺乏这些努力。但是当你看成圣这个图表的时候，你就看到说，成圣不是一条义路。那事实上有人讲，成圣是一条永远，就好像我们看见一条永远修不完的公路是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那个修路啊，那修不完的，最近 Cedar Road 就是这样子。Cedar Road， 我现在上下班经过 Cedar Road 的时候， Cedar Road 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永远修不完的，好像总在修，然后总是有 修的车子的那个卡车在那边。那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光景是我们人生里面，当我们愿意成圣，即使我们愿意成圣，在今生我们都无法达到圣洁的地步。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讲到 Spurgeon， 我不记得以前讲过没有。 Spurgeon讲到，有人讲到说，他以前参加一个会议，参加一个 conference， 他是讲员中间的一位，然后有另外一个讲员在讲道的时候，他就公开的宣称，他说他已经达到了生命里面成圣的境界，那这个叫做 sinless perfection， 他说我已经不再犯罪了，我已经达到这个 sinless perfection 的境界，他说他相信神的爱已经完全洁净他，他已经学会不再犯罪。然后第二天在吃早饭的时间，众人在一起吃早饭的时间 Spurgeon 拿了一罐的牛奶，一个玻璃瓶的牛奶， 走到他的背后，从他头上倒下去。那大家可以想见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那个人虽然宣称他已经达到所谓的 sinless perfection， 但这个人勃然大怒，从在那个时刻他明白了他自己太过于骄傲，居然宣称他在世上已经达到了 sinless perfection 的境界。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事情，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送我一个 plaque， 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这个 plaque 上面有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手上拿着一把弹弓，然后下面有一个字讲的说 God has not done with me yet。 那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还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还在犯错，神赦免我，这不是一条义路。我想到那条诗歌，我们很久没有唱了，叫做不是一条义路，他说但是基督耶稣与我同行，背负我的重担。那我们在一生里面，当我们想要成圣，我们一生里面仍然没有办法成圣，因为我们仍然有许多的问题。那么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有一天我们可以得荣耀，得荣耀的 那日子是何等大的一个日子。那我看快回来就要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讲到神的救恩，讲到这么大的救恩， So great salvation。 那神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说为什么讲 so great salvation， 这个 salvation 这个救恩为什么这么样的伟大。神学家说救恩之所以伟大，第一个乃是出于拯救者的伟大。我们的父神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创造宇宙万有，他是全能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他是初，他是中，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圣洁公义者，他更是爱我们的神，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救恩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那个拯救者的伟大。那救恩之所以伟大，也是因为他所付的代价之伟大。我们想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每次我们读到 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七百多，主前七百多年那个奇妙的预言讲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个神所付上的代价，耶稣基督所付上代价，那个付上代价，神的儿子竟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成为义，那个付的那个代价是极为伟大的。那第三个事情，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每一天引导我们，那个是何等奇妙伟大的一件事情。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哇，这个就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伟大的事情是，神叫一切信的人都可以白白的称义。 For everybody， 每一个愿意到他面前的人，他都白白赐给我们生命的水喝。然后不但如此，我们得的福分是如此之大，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得了那个不能朽坏，不能震动，不能衰残，在天上的那个基业，这是又是何等伟大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伟大，在这个图表里面，我回到这个图表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拯救是从过去今生直到永远的一个拯救。如果你看这个图表的时候，就看见神在过去里面使我们成重生，使我们称义，让我们这个观念还是很重要，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原本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当我们称义的那一刻，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那是神在过去为我们所做的。在我们生命的某一刻，神在过去为我们所做的脱离罪的刑罚。然后现在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神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于是我们就更像他。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不再被罪所捆绑，我们就可以得出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过程就叫成圣，那是每一天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未来在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得着那个荣耀不犯罪的生命，那个叫做得荣耀，让我们与主同在直到永远。这个救恩是何等大的救恩， 不但是拯救者的伟大，不但是付上代价者耶稣基督伟大，不但是圣灵我们同在那个奇妙我们不明白的，不但是每一个人到神面前都可以白白称义，不但那个称义，而且我们从称义所得的福分是何等的大，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一切的一切，这整个的福分，这整个救恩的伟大，其实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当我们去思想大卫，大卫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你还如果还记得那段话，大卫曾经想为上帝建殿，但神说不可以。但神对他说了一段话，说你还记得我从前把你从羊圈中领回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然后从此我与你同在，从此我为你征战，从此你出你入，我与你同在。然后讲呢，他宣告他要祝福大卫。在讲了这个话以后，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圣经上讲到说，他进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他向神述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不是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步，而是大卫讲的就是我们心里面所要说的话，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于是大卫就在神的面前敬拜。我们其实都是大卫，我们都如同大卫。我们是谁？谁使我们到这个地步？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他在创世前拣选了我们，他重生了我们，他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谁使我们到这个地步？乃是上帝。这就是改教家所说的 Sola Gratia， 都是恩典，因信称义都是恩典。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极为重要的根基。好，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再来敬拜。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朱瑞莲的诗歌，讲到说，主啊，有谁能像你？这首诗歌所陈述的就是大卫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里面的那个感觉。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可以停止 录音了啊，是吧？曾鹏，
但是曾鹏放还是朱磊那边可以放吗？我不知道曾鹏有没有。
曾鹏没出现，可以把录音停了，然后放诗歌吧。
要、
哎，是不是曾鹏走开一下了？
那个，我看诗歌，看可以谁上网找一下。
稍等一下，我。